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二十六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国，就是变乱的意思。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他拉。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圣道运行在我们这个教小小的教会，使我们可以看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巴别塔的故事下能看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这巴别塔上审判背后的主权、智慧和存留的救恩。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们，就请坐坐。前面唱那首《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这么多的家人来到这里，就代表着很多人已经康复了。我说很久我们小组没有见到潘远弟兄，还有他的太太，尚明弟兄。我们也要纪念我们在线上还没有这个康复的家人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的第11章。这是《创世纪》被分为10个世代的第4个的结尾，这也意味着近几个月来呢，我们一起跟随着上帝他所启示的太古历史来到了最后。巴别塔的故事是太古历史的终章。那么我们从上帝的创造到人类的堕落，从亚当的后裔在全地的生命尽都是恶，到上帝洪水的审判，然后再从什么人类新的元首挪亚他所生的3个儿子发展成为了列国，这是太古历史。我希望我们不要每一次听到讲到好像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信息，这个太古历史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理解太古历史，我可以说我们在今天我就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今天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后我们期待的世界又应该是怎么样。那么今天太古历史在今天这个巴别塔的故事之后呢会告一段落。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一定听过巴别塔的这个故事和讲道啊。巴别塔，很多讲道都说巴别塔的问题都是什么人的骄傲啊，我们要发掘自己内心的巴别塔和骄傲，我们要除去自己内心中的偶像和巴别塔，是不是？很多人都听过，我也很赞，我觉得这很对。不过呢，今天我们会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我们已经从第十章知道了一些背景，示拿他们向东边迁移到示拿啊，这个地方在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都是宁禄后代的领地，是不是？而巴别呢是宁禄的儿子的名字。那么今天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人们向东边迁移的时候，宁禄就以他的名儿子的名字巴别命名了一座城，就好像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该隐在杀害了他弟兄之后也朝伊甸园的东边去，然后呢就以他的儿子的名建了一座城。所以这种圣经当中细节的关联啊，就是在告诉我们这座巴别塔它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其实是延续了该隐一脉，就是说这个弘扬自己名的城啊是从该隐一脉延续下来的。我们都知道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一脉是什么，不信靠神，只有赛特一脉才是开启了求告耶和华名的这一代。那么所以巴别呢因为继承了该隐这一脉啊，也就是说在上帝赐福人类要遍满全地发展成为列国的时候，巴别所代表的这一脉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境外敌对势力出现，他想要推翻想要取代上帝的城和上帝的国。那么在巴别呢，在旧约的圣经的其他地方都被翻译成为巴比伦，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把以色列掳去的巴比伦，那个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啊预言他要面临最终审判的巴比伦，他其实在人类太古历史里面就出现了啊。所以呢他一直在圣经里面，这座城一直在代表的是人类所造的城，他一直在不断的与上帝百姓所组成的这座圣城啊在对抗。所以巴别塔本质上不仅仅是人们造塔的一个问题，而是在传递在延续两脉后裔的交锋，两个城的对抗，两个国度的征战，这是圣经中的一条主线，这是巴比伦在圣经中的位置，也是巴别塔在太古历史中出现的意义。不过呢这座人类之城是注定失败的，正如我们在巴别塔上这个故事上看到的，故事一开始一到四节人的谋划人的行动，和五到九节上帝的回应和最后故事的结局是完完全全相反。这座大城这个大国在耶和华神降临的审判下如此的不堪一击，摩西就短短的用九节经文呢、啊、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交错式的结构。我们请一诺把 PPT 往翻到那个结构上，摩西要用这个结构把这个主题突出的更明显，他不是在平铺直叙的记录一个好像像史记一样的这种史书的材料，他有很强的神学主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啊，流程单上也有 PPT 上也有。比如说第一节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对不对？到了第九节是怎么样，上帝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第二节呢人们是住在示拿那个地方，到了第八节呢人们从那里分散，很不一样的故事，是不是很不一样的状况。第三节人们彼此商议，第七节人们就不通了，彼此不通了。第三节啊，人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啊，讽刺的是第七节上帝其实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句式来回应的，只是我们的中文翻译没有把这个感觉翻译出来啊。就是说当人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上帝其实是一样在说一句话，来吧让我们下去变乱。所以这个 摩西写这个九节经文的时候，它是有非常强的神学主题在里面的。这个交错的结构让我们本身就看到一种戏剧性的反转，而带来这个反转的就是最中心的这个经文，耶和华降临，使上帝的降临翻转了人类的历史，终止了巴别塔的错误，最终达成了他的旨意。也因此今天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两个信息，两个交错式的信息。一，让我们从巴别塔的行动中看到巴比伦国民的三个愚昧的特征。二，让我们从上帝的审判中呢，总结三个上帝百姓应该有的属灵觉悟。那么我们要从这个巴别塔的行动中先来看一看这群尽心竭力打造这座巴比伦城巴别塔的国民，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毫无疑问，巴比伦国民的第一个愚昧特征是他们团结一致，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传扬自己的名啊，那暴露出来的这是很直接，就是一颗骄傲的抵挡上帝的心，我想弟兄姐妹不会否认。但是摩西在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一点，人们对于上帝的反抗已经不只是在心里了，而已经扩散到了群体的层面。如果原来该隐杀人拉麦的暴虐荒淫都还只是个人性行为小范围，现在人们呢已经在巴别塔上团结起来，彼此商量抵挡上帝。这是一个国度的问题，这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罪恶不仅出现在人的个体当中，也在群体当中。我们也不要觉得好像不就造了个塔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经文告诉我们啊，人类为了造这个塔已经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知识。士拿平原那个地方本身的石头是很少，它不像以色列，所以他们为了建造高大的建筑呢，他们就怎么样，开创了一种技术，就是拿砖头代替石头，拿什么石漆当做灰泥。他们用一种人工合成的东西成功的取代了天然的东西。在那个上古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高精尖的技术来对抗上帝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造一个塔好像造一个塔很容易啊。所以这他们拥有这样的成就，他们在整个全地的人民当中，他们第一次用这种人工的东西代替天然的东西之后呢，你也很能想象难怪他们在列国当中就怎么样飘了，对不对？很有成就。那么而且在尼禄最早期的设想中，建造巴别塔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侦察，抵御外敌。相关史书中记载，他们就是造巴别塔是为了抵御洪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要自己的塔建得足够高，就不用再害怕洪水的审判了。这是他们建造巴别塔的目的，所以这是一项非常有针对性的行动。他们针对上帝的审判，他们想要逃离上帝的审判，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巴别塔的问题不在于高，人类建造高的建筑不是罪，不是骄傲，你不能说他建了个高的建筑就是不好的。真正的问题是在高塔的背后，人们巴别塔下的人想要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这种巴别塔的信念一直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也在流传。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只要科技越来越发达，那么人类就能改变命运。你肯定听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巴比伦他们说想要传扬自己的名。我给大家模仿一段啊，太爷爷挪亚说了啊，他祝福这个闪的一脉啊，暗示呢我们是被咒诅的。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很急迫呀，我们必须马上造城造塔，必须马上啊打造一座大城，防止上帝的洪水审判又一次来了。我们必须改写自己的命运啊，我们必须把这个命运抓在自己手里啊，我们要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不是被咒诅的，我们才是最强的。这样的话呢，只要我们压过闪，压过雅弗，就怎么样，上帝借着挪亚所颁布的预言就失效了。他们很可能是这种心态。所以我当然我只是模拟了一种可能性啊， 但是今天，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很想出名，很想出人头地。其实有一些人，你说他贪慕虚荣和名誉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并不是这么表面性的想要得到一种赞美声，他想要靠出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很多人背井离乡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想要自己做自己上帝的一种表现。尤其在群体当中，尤其在巴比伦的群体当中，他们要一起出名，想要改变整个韩的后裔的命运。好，这是第一个巴比伦国民的愚昧的特征。第二个是什么呢？对强大有成就的领袖的盲目崇拜。我们都知道了，示拿是宁禄的这个和他后代的领地啊，所以他们是以宁禄啊为首来打造这个巴别塔。古犹太史记记载，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顺从神不跟从宁禄就是最怯懦最胆小的。所以呢，宁禄俨然成为人们心中的神了，而且确实他在历史中成为了巴比伦国的第一代永垂不朽的神明。那么所以对于建造巴别塔的宁禄，我认为他不仅仅是英雄之首，他甚至可以被称为人类最早期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和巴比伦主义思想的精神领袖。他鼓舞他的百姓说，没有神了，看呐，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片幸福的生活。而且他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在第十章看到他不仅创造了巴比伦城，他还去了亚述建造尼尼微等大城，是不是？他很有成就。而每一个追求属地荣耀的国度，从古至今都很需要这样形象的领袖啊！人们也喜欢这样造神啊，人们很喜欢啊，这个神那个大帝，这个爸爸那个大大。但问题是，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领袖在世的成就，却看不到这些领袖背后的属灵情况，也从来不会去思考上帝是怎么看他们的。反正我就是崇拜强大，强大在我心中好像成为一个默认的好的东西。所以上帝的百姓不应该这么去盲目的崇拜、去歌颂、去纪念任何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很有成就，但是背地里却恶事做尽、抵挡神、反叛神的伟人或英雄。就好像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一定不会回过头再去纪念宁禄的这样一个强大有成就的领袖。他们真正盼望的是一位不一样的君王。我不管你在此时此刻想到谁，历史会证明，也足够已经证明，往往在这种罪恶领袖的和意志的领导下，人民的人性和人格都会被扭曲，会因为离开上帝，人生的意义都被剥夺，像一个个螺丝钉一样的被安排在流水线上，被使用、被废弃，只是为了打造一座座必将倾倒的巴比伦城。但巴比伦国民，我要说他们并不是无辜的，也正是他们对这种徒有其表的领袖的盲目的崇拜，助长了这种邪恶领袖的气焰，推动了邪恶势力的壮大。今天有许多上帝的百姓啊，常常以一些很表面的道德行为来判断自己的生命好不好，但却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愿意模仿成功人士的处事风格，更愿意学习世上强者的思想理念，更甚至愿意对那些抵挡神的领袖、邪恶君王的歌功颂德，却不曾想过这恰恰就是巴比伦国民的特征之一。那么接着我们来到第四节末尾的经文，可以看见巴比伦国民的第三个特征，人们建造巴别塔的另一个期待是什么？传扬我们的名字。还有一个呢，这一段常常被人忽略掉，其实他们还想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一种对属地安全感的这种诉求的表达。这是巴比伦国民的第三个特征，人们就是上帝原来要人们分散在全地上啊，是因为什么？他不希望你们在一起啊。因为上帝唯独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对不对？所以他希望人可以作为他的代表来治理全地，因为只有人可以治理全地，所以必须 上帝借着这种方式呢，让他的国度实现拓展，让人们可以遍满全地，生养众多，得，这是一种祝福。那么现在呢，人们要避免分散，要聚集起来，追求一种属地的安全感。那你要知道，分散的过程是漫长的，分散的过程中他得等待上帝之城的降临，是不是等待上帝的国度慢慢的实现，对不对？但现在人们好像不想等了，我现在必须马上聚集起来，抱团取暖，马上有一个繁华坚固的大城成为我们的保障。这个对于生活在一个繁荣国家的人们来说不陌生的。与上个世纪相比，腾飞的经济水平，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发明，还有什么呢，越来越丰厚的医疗社会保障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些很好，上帝的赐福。但是如果说人类想要依靠这些事情来给自己有一种安全感的话，我想这可能是一场巴别塔式的灾难的开始。那么如果说人们又将全部的盼望是放在这个地上某个国家成为一个超级强国，世界大国的时候，这可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巴别塔式灾难的开始。又或者说某一个家庭啊，他因为发现有个国家靠不住了，他就迁移到一个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国家，更繁华的城市，更上游的社区，来给自己有一些安全感，让自己更安心的话，这很有可能是这个家庭巴别塔式灾难的开始。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在省察自己的时候啊，常常觉得自己我不是一个追求这个我已经放弃追求属地成就了啊，我已经不想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了。但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我来问问你，我们又是以什么心态来养育孩子呢？你对你孩子的未来期待是什么，就反映在什么，你现在给他的是什么，你现在给他是什么，就反映出你对孩子期待是什么。我建议我们绝对不要让自己的孩子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巴比伦人。那么因此我们在巴别塔上看到了巴比伦国民的三个愚昧的特征：一，团结一致，传扬自己的名，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要改写自己的命运；二，对强大有成就的领袖盲目的崇拜；三，在这个地上追求安全感。那么这三个特征我可以说是巴比伦国民绝无仅有的，是上帝百姓不应该拥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你已经有这种特征了，你发现你有这种倾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这值得我们警醒，这也挑战我们，我们是要做巴比伦的国民呢，还是要做上帝的百姓？我们不要小看这三点罪恶的特征了，好像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上帝正是因为这三个罪恶啊，他带来了审判。上帝的审判是很有针对性的，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分散，这是他的审判，对不对？那么带来的是什么？一来，人们想要团结在一起，打造自己的王国，改写自己的命运啊，他就没有办法团结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无限的扩展人的国和人的城。二来，他们因此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从邪恶领袖的蛊惑了，因为他们语言不一样了嘛。第三，他们也不得不分散开来，放弃追求属地的安全感。所以这是上帝在他至高主权之下对人类罪恶的审判和回应。那么上帝的百姓从上帝的审判中应该看见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的信息，上帝百姓应该有的三个属灵觉悟。第一，上帝的百姓应该明白上帝审判的动机和目的。第一，上帝的百姓应该明白上帝审判的动机和目的。有人就是说认为上帝呢是不喜悦人类的文明和成就，才变乱了人的语言啊，因为他们在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都是一样的言语。既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有人对于这句经文的解读是：“哦，这个上帝啊，他太小肚鸡肠了，
他太见不得人有成就了，他太害怕你们变得很厉害。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这么来理解这句经文。如果你要也这么想，我想先告诉你，上帝要是真的很害怕人类有成就的话，他直接审判毁灭全地就可以了。所以这在首先在逻辑上呢，就是行不通的，这是不攻自破的。其次，我要告诉你，这种对圣经的误解是魔鬼的骗术。在伊甸园里，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的套路，你知道吗？神很害怕你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和他一样聪明啊。在这里，你知道吗？上帝很害怕你们见了通天的塔，就和他一样有成就有荣耀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总不能一直被同一种骗术欺骗吧。事实上，上帝的百姓应该能看见上帝审判的动机和目的。很显然，上帝在巴别塔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类的罪恶，是一个罪恶国度的兴起，而不是成就和荣耀。他们在一起呢，虽然能用同一种语言一起彼此商量，但他们商量的密谋的却是如何来抵挡上帝，如何来作恶。那么这种罪人之间的这种团结啊，和无障碍沟通，在上帝的眼中就不是成就，甚至上帝说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是什么意思？他们以后要坏事做尽了，无恶不作了。对此，摩西也用了一个很讽刺的口吻暗示我们，让我们看看人类在巴别塔上的成就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样的。那么我要问，在人们眼中这座塔是怎么样子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对，塔顶通天的，人类眼中这个塔是通天的。但是第五节摩西说什么？耶和华降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城和塔。难道无所不知的上帝在天上就看不见吗？摩西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在人们眼中通天的塔，在上帝眼中渺小到上帝好像一定要下来，他一定要蹲在地上，趴在地上，拿出显微镜放大镜仔细的看，才能看到你们以觉得很高的那个塔。这是在上帝眼中你们以为的成就。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资料，就会发现那个巴别塔大概就是类似于 PPT 上那样的金字塔型庙宇建筑，大概就是这样啊，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啊，跟你百度搜出来的不一样啊，是不是？当然这个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是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是出现了很多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都是这样的建筑。那么这样的建筑其实也就几十米高，那可能还不如我们这座投资大厦高。那么这也意味着集结人类文明的洪荒之力，即使人类中的英雄中的英雄出马了，他们的成就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太卑微了，反倒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的罪恶太大了。从挪亚那个时候审判到宁禄才几代人了，挪亚生韩，韩生古时，古时生宁禄，没有几代人，但罪恶已经加速扩展到人类群体性的，而以国的形式一起反叛上帝。那么如果上帝这个时候再不出手啊，很简单，人类基本上就是在朝着地狱之门狂奔，加速朝着地狱之门狂奔，所以上帝必须出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上帝不是因为害怕人类的成就，记住人类的成就才变乱人的口音的。上帝真正关注的是人类属灵里的问题，他施行审判，要止住罪恶的蔓延，他要让他的百姓在这个地上啊，还有空间来拓展他的国度。所以耶和华亲自降临，为他的百姓征战，出手击打了罪恶之城巴比伦，打断了他们的计划，打断了他们想要推翻、想要取代上帝之城的计划，并且通过变乱啊，就这么巧妙的让人们继续实现啊，他要人们遍满全地、分散的这个旨意，上帝的旨意继续的实现，没有被巴比伦人的计划给打断。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上帝在巴别塔上的审判的动机和目的。 我也真的愿意我们常常能在上帝行事作为的背后啊，能看见他的美意，这是上帝百姓应该有的属灵觉悟。那么上帝百姓应该有的第二点属灵觉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审判背后的智慧。上帝审判的背后有什么智慧呢？让你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在巴别塔上的团结居然是被看为恶的，分散居然是被看为好。那么因此我们就得明白，除非人类团结起来颂赞的是上帝的名，否则团结不是褒义词。我们今天总觉得团结一致是好很好的话，从小我们就是要这么宣传的，但是团结一致本身得看你团结一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团结一致起来是作恶，那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对我们来说，如果你团结起来的高歌的是地上的国，那在上帝眼中你不如变乱，你不如分散，因为这样罪恶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那么同样的，对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前面敬拜的时候也谈到，我们是合一的，合一也是有范围的，合一是要在上帝的真道和圣灵中合一的，合一不是没有范围的。如果合一没有范围，那么就和世界上说的团结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一种空洞的属灵口号。那么另外，上帝的审判的方式同样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今天看到有些恶人坏人吧，你希望他怎么样？你希望他突然性猝死啊，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话好像老百姓就有咒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这么想。首先呢，因为上帝不愿意我们这样去咒诅别人。第二个呢，我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审判也不是这种方式，他没有让那个凝固突然就怎么样了，对不对？我们要看见上帝审判的这个智慧是什么，让罪人互相的牵制。上帝让巴比伦人混乱，让他们自己内部没有这么团结，产生纷争，那么这种就实现了一种制衡，让罪来控制罪，让罪彼此内部产生矛盾，控制了罪恶的发酵。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首先第一点，上帝既然是利用罪人的变乱，也就是利用的人类的不统一性，然后让人类的罪恶得到了抑制，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在各个领域接受这种不同，接受这种多元性。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和自己一个想法呀，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当你一有不一样的声音，一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就让你闭嘴，让你删帖的都是什么人？今天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些国家都现在还叫人民说着一样的话，强行说着一样的话，这是多么的可悲的。所以在人类历史的范围内，所有想要消灭不一样声音，想要靠权力来统一思想、统一言语的，这不是上帝的智慧。而事实证明，无论在世界上的政权，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历史上我们都能发现，这样带来的只有极其严重的腐败和黑暗，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上帝的百姓呢，则应该拥有不同的智慧。这让我想到那个著名的威克里夫宣教机构，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了6800多种语言。他们甚至就是愿意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甚至愿意到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去帮那些人造字、发明文字，这是要付上极大代价。但是这种对文化的多元的尊重，透露出上帝的一种形式的智慧。那么，所以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也要在这个里面领受一种对抗罪恶的智慧。那就是身为罪人，我觉得第一，我们要谦卑的接受不一样的声音；第二，我简单的说啊，一定不要绝对的追求一种绝对的权柄，不要去追求一种绝对的权柄。我记得圣诞主日，因为疫情来教会的人很少，我们的牧者啊，他在那来的人很少，那个奉献也很少嘛，对不对？但是他在最后数点奉献，那么不少的奉献的时候，一定要叫我当面去跟他一起确认，这是为什么？他又不是没事找事，这是极其深刻的对于罪恶的认识和在上帝面前的谦卑。这也是为什么一间教会要有多名的长老和执事 因为这不仅是圣经启示的从摩西时代一直到使徒时代建立教会的方式，而且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人，一个带领人，当这个人又受不到任何监督的时候，他的权力不仅绝对化，他的罪恶更可能会被绝对化。所以长老和执事团的组成对于一间地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也要拒绝一言堂才是上帝的智慧。那么当教会的领袖被圣灵的引导被会众推举出来的时候，不是代表他们就为所欲为了，他们要继续的学习谦卑，继续的学习对彼此的顺服。当他们可以非常的坦然并且真诚的面对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当他们并不追求一种绝对权柄的时候，这在很大程度上都遏制了罪恶，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权力的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各类的不和发生在教会领袖的群体里。这是从上帝来的一种智慧。因此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在多么小的群体里面，是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也好，在社会上也好，今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声音的存在，因为我们不是上帝，而且我们不要去寻求一种说了算的权柄。今天无论我们以什么名义也好，我为了孩子好，为了家庭好，为了教会好，为了国家好，我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凡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样的情况下都是在为自己立名，都是要什么自己做上帝，而愿意处在一种相互制衡的权柄下，这反而带出了一种谦卑，这反而能够遏制罪恶。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上帝百姓应该在巴别塔的审判中得着的属灵觉悟。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来到我们今天分享信息的最后，最后一个属灵觉悟是什么呢？我想上帝百姓啊，不应该停留在巴别塔上的审判，而是应该仰望上帝在审判之后的拯救。虽然在巴别塔的故事里上帝好像没有带来拯救，你在巴别塔上看到拯救了吗？好像没有，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如何失败，挪亚的后代照样失败，人类一直被网罗在这个罪恶的这个网罗里啊，没有办法自拔，这个是太古历史要我们看到的。而且这个罪恶从一个人扩散的更大，所以你不要认为人类一定是走向辉煌的，一定是走向更好的。上帝不出手，罪恶只会什么扩散的越来越猛。那么因此呢，巴别塔的故事作为太古历史的结束，也似乎在告诉我们，任凭人类自己，人类就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在巴别塔上唯一可以称为上帝恩惠的，就是他纪念了挪亚之约，没有立即灭绝了人类，反而让人类继续的繁衍分散，成为列国，遍满全地，只等到那女人的后裔真正的来到，只等到上帝的国度真正的显出来。但不得不说呀，至少在巴别塔上我们看不到拯救和应许的这个信息。那么上帝的百姓应该仰望的拯救在哪里呢？巴别塔的这种咒诅对于列国来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第十节到第二十六节的这份简短的家谱。与这份家谱相比呢，创世纪第五章中的家谱啊，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波波讲到的时候说他就不在世的那份家谱啊，那份家谱从亚当的儿子赛特一直到挪亚，总共十代人，十代人之后怎么样，来了上帝洪水的审判。而今天呢，这份家谱是挪亚的儿子闪一直到亚伯兰，也是十代人。两份家谱很像，技术方式，但不同的是这一份家谱带来的不再是洪水的审判了，这一份家谱带来的是全人类的希望。虽然韩的后代宁禄带领众人建造巴别塔，打造巴比伦， 是抵挡神、反叛神，是蛇的后裔的象征。但是上帝现在要隆重的向我们介绍一位闪的后代，他叫亚伯兰，他要被称为信心之父，是信靠神的代表，女人的后裔和上帝的臣都要从他出来。曾经宁路打造巴比伦啊，苦苦追求的，为了自己的名，为了传扬自己的名，被上帝轻易的阻止了。但是对于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么一个出生在加勒底乌尔的无名小卒，上帝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上帝不嫉妒你很有名，他对亚伯兰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巧的是加勒底的乌尔就在巴比伦境内，我想上帝是故意要在最抵挡他的国中呼召出亚伯兰，带领他离开巴比伦的国度，进入上帝的国度。而教会这个词的希腊文也是呼召出来的意思，与上帝呼召亚伯兰相同，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从最抵挡他的属世的国度中将他的教会呼召出来，迁到爱子的国度里。也因此新约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初步应验。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百姓应该在这份家谱当中看到上帝的拯救，并仰望那座上帝之城完全降临。这也是上帝在审判之后为我们存留的救赎之恩。我也会试着思考，当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当他们读到这份家谱，会想，我想这个家谱足够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闪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是属神的百姓，神必定会将他们带领脱离巴比伦的魔爪。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圣城必将坚立，而抵挡巴比伦呢，抵挡上帝的巴比伦必将倾倒。就算巴比伦城外表看起来再怎么漂亮华美，但是就算他们这个烧砖技术很先进啊，非常先进，但是在以色列的稳固磐石面前，那些砖仍旧是泥土做的，松松垮垮。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新约教会来说也是同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在属灵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因为他也就是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弟兄姐妹们，凡作为属灵里亚伯拉罕后裔的，都应该像他一样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盼望那座由基督完全执掌的上帝之城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在太古历史的最后，转到以色列列祖历史的中间，十二章开始就是以色列列祖的历史，亚伯拉罕已经出现了，对不对？上帝就这么奇妙地插入了一个简短的家谱，为要他的百姓不在巴别塔的审判当中绝望，而是可以仰望他的拯救，等候他的国。尤其是当我们思想五旬节，当耶稣赐下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就居然使人们跨越了方言的隔阂，巴别塔的咒诅就这么被扭转。曾经在巴别塔上审判是什么？言语的变乱，现在却被基督的圣灵和福音的大能给破解了。曾经在巴别塔下是人类的分散，现在上帝却已经在万族万国万民中呼召出他的百姓，并使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今天世界上全世界各地都有神的教会，来自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上帝的恩典使这些看起来这么多不同的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家人不是因为我跟谁谁谁兴趣爱好相同，我跟他更谈得来，我俩什么按照世界上的方法说我俩这个什么星座相同，不是这样。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 奇妙的是，上帝就这样扭转了巴别塔上的变乱的咒诅，却又保留了人类的多元性。我们今天还说着不同的方言呢，但是这已经不影响上帝百姓的合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一种新的通用语了，那就是神的道，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真道里面合一的说阿们，这是我们新的合一。弟兄姐妹们，我真的盼望今天巴别塔的信息啊，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挑战我们到底是要做巴比伦国民，还是要做上帝的百姓。另一方面，我也盼望上帝能够使他的百姓明白理解这带着莫大智慧和救赎之恩的审判。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把巴别塔的这个故事给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做你的百姓，不应该做那建造巴别塔的人。天父，求你亲自的带领我，我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合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